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华新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来宾，大家主日平安。刚才我们读了圣经上的话，《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3-18节，这一段话是当年使徒保罗和希拉还有提摩太联名写信给南欧小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众圣徒的书信当中的一段。这封信呢，大概写在主前，写在主后的50-51年。那时候是什么概念呢？对咱们中国人来说，那个时候是东汉年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已经平定了天下，励精图治的年代。那在欧洲这边呢，福音正在如火如荼的传开。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他来到当时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这个首府呢就是帖撒罗尼迦。他在这儿开创了他在欧洲的第二间教会。有人知道保罗在欧洲开创的第一间教会是哪一间吗？是腓立比的教会，答得出来的那个黄牧师教会历史给 A 啊，全通过。后来保罗呢到了哥林多，他听到了提摩太带来了帖撒罗尼迦城教会的消息，他很挂念他们，因为教会是当时是面临逼迫，而且教会没有专职的传道人，他希望他们能在真理上站得稳。他写这封信给他们，要鼓励他们对神要有信心，对人要有爱心，对主的再来要有真实的盼望。他讲了三点什么？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信、望、爱。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呢，他这个经文讲到是论到睡了的人，他是从这个角度开始来讲的。论到睡了的人表示进入一个新的话题，这个话题在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当中，大家注意到他讲了很多重要的事情。他讲的不是说你昨天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你像我从洛杉矶到这边来，我有3个小时的时差，碰到关心我的弟兄姐妹 见我的面总是问说你睡得好不好，但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睡。大家知道这个睡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死。那讲到这个睡的时候，经文里边讲了死里复活，讲了基督再来，还讲到了神与人的同在，这三个方面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我们在理想当中要追求的那种超越的那种真正成功的人生的目标。所以我们呢就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第一，读过的经文，我们先看第13和第14节啊，经文在荧幕的下边，但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经文讲的是要胜过死亡，因为他讲的不是睡，讲的是死。那当时是帖撒罗尼迦城的人呢正在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设身处地的为当时帖撒罗尼迦城的人想一想啊，之前保罗去过那里，保罗把福音传给了那地方的人，保罗是大有能力的神的使徒啊，又有知识又有恩赐啊，他不仅能够讲道，他也医病赶鬼，显露神来的大能。新教会建立起来的时候肯定是很火热很蓬勃，可是保罗是宣教士啊，保罗不会一直停在那一个地方，宣教士是要走的。保罗一走就应了咱们中国人有句话了，叫做人一走，你说的哈，不是我说的，但是他一走难免那个热度会有点下降，他走了，慢慢慢慢的教会好像热度有些下降 啊，好像这个祷告也不怎么蒙应允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说法啊？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刚信主就有老基督徒，在我之前信主的基督徒来跟我说，说话，现在你信主了，你刚信主，你赶快祷告，你现在祷告特别灵。你们有这说法吗？好像这个新的基督徒祷告的时候，神是言听计从，好像是有求必应似的啊。不过也可能有点关系，因为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在灵里是婴孩，你像父母，我们的天父啊，像父母一样的对我们的时候，父母对那刚出生的婴儿，你总是比较宽容一点嘛。婴儿哭了，你就会给他奶吃，然后这个他闹了就会哄他。但是人不能老是婴孩啊，人要长大呀。要从一开始这个喝奶的地步要成长到能喝能吃干粮能够为主征战的地步啊，所以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当年帖撒罗尼迦城的人的经历这种情况呢，他们的问题就很大，因为在他们当中有人生病，生病的人还可能是这个教会当中的德高望重的执事长老级的人物，这些人生了病，大家肯定是为他们祷告，这也是对的。你为生病的人祷告，结果你发觉病没有好，似乎神没有听，其实神都听，只是神没有按照他们说的直接那样的按照他们的时间去做，好像神也没有应允，祷告了半天还是去世了。人去世在死亡面前，在这个睡的面前啊，实际上讲的是死，在这个死亡面前，信主不久的帖撒罗尼迦人呢，他们的信心就动摇了，他们在信仰上后退，他们开始怀疑，真的有什么？耶稣真的是基督吗？他真的能救我们吗？所以保罗说，保罗他怎么说的？说恐怕你们，后面怎么说的？忧伤。当然人去世了会忧伤的，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他后边还有一个解释，他说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没有指望的人指的是什么人呢？啊，指的是不信的。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的信仰退后了，他们本来是信的，他们现在又回到像没有指望的人不信的人那种情况去了，那就是在信仰上动摇甚至放弃的情形，那个问题就很大了。这些是关于信仰的 fundamental 很基要的很基本的根基性的问题，因为这些事情也是这几千年来一直在教会当中发生的事情。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这种情形呢？以前我在芝加哥地区牧会的时候啊，也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啊。这个那时候我们北边有一个教会，不是我在的教会啊，就是他有一个弟兄，很好的弟兄，也很敬虔，服侍也很多的弟兄，突然得了疾病，得了很重的病。那弟兄姐妹就都祷告啊，有的弟兄姐妹就祷告，就说信心有多大，医治就有多大啊，只要我们有信心，一定会得医治。然后就是还有人说奉主的名，我知道你已经得医治了，下个月你就要出去到世界各地为主做见证。结果到了下个月他去世了，那人的信心就受很大的打击，人就出来了很多的疑惑。因为一个严酷的事实是，人不管多敬虔，不管他的灵命多成熟，他也会死的，对吗？他也会死的，他最终他会离开这个世界。没有说一个人只要他是基督徒他就一直活着，他所有的病只要一祷告就一定就都好的，没有这回事。那么死这件事情对于没有指望的人来说是非常的狰狞非常的恐怖的。我自己我回想起来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那个时候中国文化大革命啊，我们家住在北京大学，我妈妈是北京大学的老师，那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那儿开始，在那个人和人互相斗互相逼迫的那个严酷的年代里啊，我记得我是第一次在我住的那个楼里看到了一个死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那人是上吊而死的。平常我们认识他，管他叫叔叔，叔叔的叫着，结果看他吊死在暖气管子上。那个时候那是一天的晚上看到他，那天一夜我都没睡着觉，吓坏了。死亡是恐怖的，是狰狞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来面对呢？指望在哪里呢？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指望在哪里呢？经文讲了，我们再读一下第14节，荧幕上有，大家跟我一起来读。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请大家注意啊，这节经文特别的，看上去很普通，但是很玄妙。他在同一件事件上面，他用了两个不一样的字。他说我们若信耶稣，后边用的什么字啊？死。讲到耶稣用的是死，然后他说那些在耶稣里的人呢，他用了什么字？他用了睡。请大家，讲的是同一件事，但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他刻意的在这里，在耶稣身上用了死，在跟随耶稣的人的身上用了睡。这是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因着耶稣的死，跟随他的人的死不再是死，那个狰狞恐怖的死转化成了睡。哦，一字之差，天地之别，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翻开福音书，进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7章啊，45到54节，就讲耶稣的死，讲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很恐怖的事情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经文说天地都黑暗了，非常恐怖的时刻。那个黑暗代表死亡，也代表神对罪的公义的审判。然后经文说耶稣又大声呼叫，气就断了。你看啊，气就断了，这个话呀，这个描述啊，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描述的是什么？是死，对吧？不光中国文化里这样，几乎所有的世界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化当中都用气就断了来描述人的死。希腊文里也有，希腊文有一个字叫 ekponeo， 就是呼出最后一口气，在希腊文化当中用这个字来表示人的死，很自然。可是当描述耶稣的死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啊，在马太福音里描述耶稣的死的时候刻意的没有用这个字，因为耶稣的死是不一样的。在马太福音当中用了两个字，讲到耶稣是说他交出了自己的灵，不是说他气就断了，简单的说气就断了，而是说他交出了自己的灵。大家注意到这里不一样吗？交出了和断了，断了是被 taken away， 是被拿走的意思，是一种强迫的，或者是对那个断气的人来说是一种被动的行为。那对于交出来说呢，它是一个主动的行为。主动的行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耶稣的死啊，它是一种主动的自愿的舍弃。耶稣舍弃了他的生命，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这是罗马书第5章第8节讲到的，耶稣以他无比的慈爱为我们受了痛苦，他担当了我们的过犯。奇妙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原本无罪的纯洁的圣羔羊替我们，替你，替我，替我们这些原本该死的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死亡的意义改变了。这个14节特别讲，就是死亡的意义改变了。死亡的意义是什么？死亡的意义本来是人的气就断了，气被拿走了，气就断了，是什么？是分离，是灵与肉的分离，是死人与活人的分离。对于不认识神的人来讲，你若不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跟生命的主来讲，那你那个时刻就是你与神的永远的分离。前两天我们讲到罪是什么意思啊？罪是拒绝，罪是拒绝神，罪是拒绝神，拒绝神的结果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分离，跟神的分离。如果你没有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认识基督，恢复关系，回到耶稣基督的怀抱，到死的时候，那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就叫地狱。所以要特别当心这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的死使这一切都翻转了，耶稣的气虽然断了，但是他的灵与神却没有隔绝。因为是什么？因为耶稣是交出这个灵，交到哪儿去呢？是交回神那里去的。这个路加福音也这么说，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大家注意，这话跟马太福音一样，说了这话气就断了。他的肉身和人性替全人类受了审判，他的灵，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的灵指出的是一条回归的道路，不是隔绝而是回归。这是什么呀？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神的救恩。这几天我们一直讲布道会，一直讲神的好消息，就是这个，最终的就是这个，不是跟神隔绝，回归到他那里去。所以在另一本福音书，在约翰福音里，他怎么记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着血，马上要死了。耶稣说的话不是说坏了、糟了、完了，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说的是成了，成了。因为什么？因为回归的路开通了，这个隔绝被打破了，回归的路开通了。所以耶稣死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我们读这样的经文常常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读，我们不会体会那里边更深的意思，因为我们看的幔子可能就是我们家那窗帘那样的一块布。圣殿的幔子可不是那样的，圣殿的幔子有60尺高、30尺宽，圣殿的幔子有5到6寸厚。你想想，那么厚的厚重的一个幔子卷起来的时候，要超过100个祭司才抬得动。这样的幔子挂在那里啊，给你把剪刀你都剪不开。可是在耶稣死的时候，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是个神迹啊，只有神能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回归神的路打开了。耶稣是道路，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生命，回归神的路打开了。借着耶稣我们回到神那去，永远不再分离。这就是胜过死亡，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成功，也是人生最大的超越。我们的老祖宗康熙皇帝啊，当年他的父亲顺治皇帝跟宣教士是好朋友，让宣教士做康熙的老师，康熙也听到了福音呢，他深深的感动啊，他写过好几首跟福音有关的诗，有一首呢叫《悟道诗》，其中有两句，他说：“天门久违出人壁。”这出人是谁呢？是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犯罪，亚当夏娃拒绝神，造成了人跟神的隔绝，所以天门关了，伊甸园的门关了，神和人隔开了。但是这个蒙福的路，福路全凭圣子通，耶稣来了，打开了这条回归天父的道路。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想到的第一个美好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胜过死亡。耶稣付上赎罪的代价，耶稣改变死亡的性质，耶稣也开通了回归的道路，所以人生出现了奇妙的超越，就是死亡不再忧伤，从忧伤变得祥和，因为它是安稳的睡，我们可以在耶稣怀里安睡。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根本的好消息当中的这个第一大部分，胜过死亡。第二，终结罪恶，终结罪恶。耶稣把死亡的性质改变了，那我们进入耶稣给我们预备的这福分当中去是怎么做呢？大家再看一下刚才14节的经文，第14节说，我们若，后边怎么说？信。人的罪是拒绝神，信是什么？信是对拒绝的拒绝，信是不再拒绝而回到神的面前来。信是钥匙，在死亡的铁壁铜墙上有一扇门，这扇门我们可以借着神的恩典用信心来打开。神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子啊，做我们的救赎，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在这里边呢，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还有一个地方讲到什么？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特别讲的是我们要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那我们呢就能够被耶稣一同带来。接下来讲耶稣降临的时候的情形。那么与耶稣一同带来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复活，讲的是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 跟随耶稣的人也要一样的死里复活，这件事非常的难，是吗？对已经信了耶稣的人来说啊，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人讲说你信耶稣吧，你说耶稣是爱他能接受，你说耶稣是帮助他也能接受，你说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他开始说啊，你说什么，好像这件事特别难接受，对不对？觉得是耶稣是死里复活这件事啊，不是天天都看见的，因为这是一桩神特别行的神迹。耶稣是死里复活的主，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形形色色的宗教，唯有基督信仰当中我们所仰赖的那个主是死里复活的主，唯有耶稣是空坟墓，这件事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记得2004年的时候我读报纸，我一直记得这件事，那个山西法门寺啊，不是陕西法门寺，陕西的法门寺把他的镇宅之宝镇寺之宝是什么，是这个释迦牟尼的舍利，好像是他有牙齿舍利还有手指头上一小点舍利，把这舍利拿到香港去展览，说是香港是万人空巷啊，从两岸三地这个台湾也去了很多人，十天展览了十天，有超过100万人去看看那个释迦牟尼的舍利。我就在想，你去看释迦牟尼的舍利你能得到什么信息啊？我们想一下，如果你去看了释迦牟尼的舍利啊，放在一个锦盒里边，外边还罩着一个防弹玻璃罩，你说那个舍利为什么怕子弹也不知道为什么，罩个防弹玻璃罩在那个锦盒当中啊，你见到了那个舍利能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信息？我想到大概有三条。第一，释迦牟尼确有其人，因为有他的舍利在这儿嘛，确有其人，所以释迦牟尼是个人，他来过。第二，释迦牟尼死了，对不对？不死不会说一个舍利放在那儿嘛，对不对？他肯定他来了他死了。第三是什么？释迦牟尼烧了，人烧了以后才会有舍利吗？一个人来过死过烧了，这样的信息难道能救你吗？这样的信息完全不能救你啊！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有的人也许烧了留不下那样的漂亮的舍利，但是也是可以来过活过死过烧过，这样的信息其实是不能救我们的。而耶稣的宝贵就在于他的坟墓当中没有骸骨。几年前我带了一个团去耶路撒冷啊，我们特地去那个叫花园冢的地方，就是相传是耶稣就是那个财主约瑟的那个买的那个坟墓，后来安葬耶稣的地方，我们去那儿看。那个地方是一个在山靠着山这样挖出来的一个洞穴那样的地方，那个门不是太宽也不是太高。我们一团有30多个人，我们一团30多个人去的时候呢，我是团长，我带团的，所以我大家排成一队要进去，我就排得比较靠后让大家先进。我就发现大家都很着急往里进呢，里边人还没出来外边人就要进去，所以这样的是你进的时候是两个人是要侧过身来这样面对面的过去才能同时一个出一个进嘛。我记得到了我往里进呢，里边的人出来啊，这么一脸对脸一对啊，我看到出来的那个人呢满脸笑容，我就更着急要进去看嘛，我就砰的进去，我发觉一秒钟就看完了，因为里边啥也没有，里边是空的，你就这样一看一眼就看就全都看完了，就是空空如也。我立刻就往外走，我往外走的时候也是满脸笑容。你想想看，如果我进去看到耶稣的骸骨在那儿，耶稣的裹尸布在那儿裹着他，然后他的骸骨在那儿，我出来会什么样啊？那我出来就哭吧。耶稣的宝贵就在于没有骸骨，因为他死里复活了。死里复活不可能吗？人看来如此，但是对神不一样啊！神是生命的主人啊，人可以把一个坏了的汽车完全修好，坏了的飞机完全修好，让它重新运动起来，重新有功能，因为人是他们的创造者。人不能让一个苍蝇重新飞起来，你如果你把它拍死了的话，人不能让一个蚊子你把它打死了也不能让它重新飞起来，因为人不是他们的主啊。但是神是我们的主啊，神造了我们， 神能够让我们重新回到原来的情况，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对不对？神有我们的全部信息，神也有，神知道我们的每一段 DNA 的情况。那神呢，是你们不用担心神的资料库不够大，神的云存储比咱们的大多了。然后神有造我们的所有的材料都是原装正版的，还不是山寨的。造物主要让我们是被造物，神耶稣不是，但是我们是，让我们这些被造物重新有过去的样子，岂有难哉啊，对不对？我们想到这件事儿，造物主让受造物死里复活，岂有难哉？我们进到那个大前提当中去，我们就明白了。空坟墓见证耶稣的复活，而且我们看到门徒的生命改变。这个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啊，我们到那个圣地去的时候，还专门去了彼得当年三次不认主的那地方。那地方现在盖了个挺大的教堂，那教堂上头顶上没放十字架，放了一大公鸡，叫什么叫鸡鸣堂，就是说彼得鸡叫两遍之前三次不认主就在那儿，好像特意的跟彼得过不去啊。但是其实是告诉我们说，人都会像彼得那样，都会软弱，都会跌倒，都会不认主。但是彼得为什么回来了？为什么他从这个魂魄，这个丧魂失魄啊，他从这个信心失落、不认耶稣的状态回来，而且他最后为耶稣而死，中间的转变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不会是别的，只有他见到了复活的耶稣。耶稣的复活是有这些历史的记载，也有历史的见证人的。这些人若是没有见到复活的耶稣，他们已经跑开了，他们不会为耶稣死的。如果耶稣死了，埋葬了，腐烂了，那耶稣是一个骗子，对他们来说，他们一定不会为耶稣死的。他们最后为耶稣殉道，除了他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没有别的解释。耶稣第一次来降杯，第二次来要高升。第一次来在地上受审判，第二次来要坐在高天荣耀的宝座审判万国万民。人生的指望是什么？学识、地位、钱财、名望，没有一样能够长存的。健康、青春啊，这些都会如烟消散的。我的台湾朋友跟我们聊起来，他说是什么？人生就像打电话。人生就像打电话，怎么说？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没有神，没有希望，一切都会一下就过去啊！啊，我们前两天读到这个，一个人重新翻当时的那些典故，就讲这个亚历山大大帝，他三十多岁就死了嘛，他好像也是三十三岁死的，打到印度恒河边染了病要死，啊，他说他死的时候，他提了几个要求。死之前他要求，他说我死了之后要让医护人员来抬我的棺材，在抬我的棺材游行一下，而且在路上要撒上金银财宝，然后把棺材弄两个洞，让我的两个手能伸出来。他说什么意思啊？让医护人员来抬他的棺材，就是说医生救不了人的命，我有最好的医生他也救不了我。第二，他把金银财宝撒在路上，说金银财宝没有用，把两个手伸出来是空的，空空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复活的生命。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刻，刚才我们讲了，他跟第一次不一样，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从空中而来。刚才的经文中讲到耶稣从空中而来，他从空中来的时候就把那位空中掌权者最终的击败。我们知道现在空中掌权者说的是谁啊？说的是撒旦。在这个世界上罪恶有权势，但是神最终要战胜这个罪恶。当空中的号角响起来的时候，当三种声音响彻天空的时候，耶稣基督从空中而来。他告诉我们，特别讲他从空中而来，就是说这个魔鬼罪恶的势力在那个时候被最终的被消灭。 罪恶的丧钟就敲响了。我星期六的时候啊，这个教会的同工弟兄就带我去看那个Billy Graham Library， 我们大家有去过吧？那是非常值得去的地方啊，大家去。就是当年 Billy Graham 做他的事工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布道，那个人呢叫 Charles Templeton。那个人其实比 Billy Graham 出道还早，但是他就因为看到了《生活画报》上一个北非的黑人妇女的照片，那个人呢抱着一个怀里抱着一个死去的婴儿，饿死的婴儿，脸上非常的绝望。结果这个 Charles Templeton 呢，他就开始怀疑了。他说：“耶稣的福音真的是福音吗？”他说：“真的是福音吗？”他说：“这个要是耶稣基督真的是主是神的话，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人这样饿死啊，受这样的痛苦呢？”他就没好好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世界上虽然有苦难有灾祸，但是这一切都有终结的那一天。神是没有马上再来，他不是单言，而是他给人悔改的时间。当时候到了，等号角吹响了，神要最终的终结一切的罪恶。这是今天经文中告诉我们的好消息。罪给这个世界带来最大的痛苦是分离，而神从空中再来降临的时候，他要终结罪恶，他要带来的是重逢，所有关系的修复和重逢。我们这样说吧，这个我不讲了，跳过去啊。死而复活的主，宝血空坟，十架卑微藏大爱，再临审判的王，号角呼声，宝座辉煌显威荣。神要让我们从分离到重逢，在凯歌声中重聚，这是神的恩典啊。最后这一部分超越时空，最后这几节啊，从十七到十八这两节呢，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如果当时还活着的那些人，就如果耶稣现在来，我们每个信主的人要经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与他一同被提到云里，一同被提到云里。而且那个时候开始，所有历世历代的圣徒都要复活，而且跟主永远同在。这个永远的同在就是什么呢？是对时空的最终的超越。人脱离了时空的辖制，人也脱离了罪的掌控，人进到那个最美好的永恒当中去，跟我们的主耶稣永远的同在。有一年我去德国短宣啊，带我的去的牧师和我们两个人从芝加哥去德东，去莱比锡，大概我那时候记得是八个小时时差吧。到了那儿以后，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晚上睡不着觉，在床上啊翻来覆去的，这个北京话叫烙饼，在床上睡不着啊。那是一个那个青年旅馆，教会开的青年旅馆的大客房，十几张床位，只有我们两个人。带我去的牧师睡得很香，在那儿倒下就睡，我到了两点还睡不着，听着他那个不规则的呼噜声，我更睡不着了哈。后来我干脆不睡了，我就拿了圣经，拿了东西，我就出去到外面的那个客厅里去，从走道走去，走到客厅里，在那儿准备我的东西。到五六点钟，天蒙蒙亮了，听见客房的门响了，脚步声，那个带我去的牧师他醒了，他从走道里一直走过来，走到那个客厅那一伸头看着我了，他很夸张的就说：“啊，你在这儿呢，我以为你被提了呢。”你看他一睁眼一看见我的被子在，人没了，被子还在，人没了。他说：“我以为你被提了。”他说：“我这个当牧师的没被提，可就麻烦了。”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是要预备那个时刻。当然，我们有可能在主还没来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世界。但是我们的信心是知道最终人都要跟主一起复活。各位姐妹们，有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啊？你复活的时候是几岁的样子啊？有人想过这个事儿吗？你们知道自己复活的时候是几岁的样子吗？或者说你想是几岁的样子？好，我想答案肯定不一样。我想有人告诉我说，死的时候什么样，复活就什么样。 这个话不是很 encouraging 啊，不是很鼓舞人的。那我不要活得太久，我要活到七老八十，什么八十九十，然后最后就被永远的定型在风烛残年的样子当中，岂不是不美吗？有一个很美的经文告诉大家，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这么说，你看讲的是同一个时刻，今天经文讲的这个时刻，说他要按照那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你现在你帅哥也好，你是美女也好，你都是卑贱的身体，都没有什么可夸的，叫卑贱的身体。这个身体是被罪污染过的，这个身体是又污秽又沉重，而且这个沉重你减肥也不管用，这叫不值一提啊。所以神不提这样的身体，那身体说什么呢？神说改变形状， transform us， transform， 然后呢让我们跟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神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这是多么美好的应许。这句话想到这个背题的时候，想到神最终对我们的改变的时候，这是对之前帖撒罗尼迦城的人的忧伤的最终的回答。因为在保罗的书信啊，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的时候，还有一句话这么说，他说什么？他讲到这个时刻号筒吹响的时候，他说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就讲的是这个改变。因为这个时候神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与神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身体。那么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放在荧幕上，你们自己去看，自己去看了你记得住。再往前看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节说的什么呢？他说呀，他说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他讲的说血肉之体啊不能承受神的国。大家去看那节经文啊，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血肉身体，血肉之体不能，否定的，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我们要死啊，所以我们最终要经过死的那个环节，才能进入到不朽坏的那个环节当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死亡真的是一个 celebration of life， 如果你跟耶稣基督建立了那个关系。我不知道我说清了这个意思没有。神可能暂时的拯救我们，脱离一些病痛，脱离一些身体的软弱，但是神不会一直保着我们的身体，不让我们离开这个身体的。因为这个身体是血肉之体，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帖撒罗尼迦城的人不要忧伤，因为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会有一个更美好的在前面等着我们，那个时候神要跟我们永远的同在，这是人生啊最美的终极目标。我们这么说吧，重点是都要改变，神的祝福是要与人永远同在，背题已先，身体改变，救赎大功最终实现，相遇之时伊甸门开。这个康熙的诗不是说这个天门久为出人闭吗？但是当最后那个时刻，伊甸的门要重新打开，恩典盟约存留永恒。最后神要让一切短暂都过去，让我们进入到永恒当中去，在彩云之上与我们永远的同在。这是这段经文给我们讲的人生的最终的目的，也是人生最终的美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人生真正的成功是要能够胜过死亡，能够终结罪恶，也能够超越我们受辖制的时空。我们能做这样真正成功的人吗？我们能做这样真正超越的人吗？靠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所以我们重要的是要进入耶稣基督。在1963年的8月28号，有一个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演说， 你们不一定知道演说的内容，但是你们一定都记住了一句话，它是什么？ I have a dream, I have a dream。 我想说你的梦想是什么？来跟随耶稣吧，更美的人生在这里，让胜过死亡、终结罪恶、超越时空不仅成为我们的梦想，而且成为我们的生命经历。大家愿意跟我一起说阿们吗？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读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你对明天为我们预备的那是多么的美好。我们愿每个跟随主的人都明白其中的含义，而且朝着这个目标勇敢的前进。我们也来邀请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进入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蓝图。我们中间有哪一位你以前没有这样过，但是今天你有感动，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走上这条美好的道路的，你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看到有一位弟兄，感谢主。我们还有哪一位你愿意，你愿意就在你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天上的神会看见，他会带领你。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这边还有一位姐妹，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一位吗？我们中间还有吗？我们停在这里。如果是你心里有感动，一时还不能还不能表达出来，但是你接下来想表达，请你来找黄牧师啊。我们继续祷告下去，感谢主，求主祝福刚才两位举手的弟兄和姐妹，愿主的恩典庇护他们，引领他们走永生的路。感谢主，我们同心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